们在看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怎么想，有的时候基督徒会把那个想成好像真的是一出戏啊。你要说一出戏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他想到那一出戏的时候，就好像觉得那个不真实，很多人可能就不敢，也受到异端或我们自己的想法，就觉得耶稣的痛、耶稣的苦、耶稣的受难好像都不是真的，因为他是神嘛，钉钉子也不会痛，流血也不会痛啊。可是耶稣是的确是非常痛苦，那在那很痛苦里面，也有很多我们难以想象的那个反应哈。我们就从第一眼讲起哈。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感谢主，在记录里面，耶稣讲的这第一句话，耶稣可能在那几个钟头讲了很多话，但是圣经上圣灵觉得要记载的就是这七句话哈。那记载的第一句话就是叫他父啊，啊，对天父祷告。那我们也马上就想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讲到，当人没有圣灵光照的时候，我们是看不到十字架是上帝的智慧，是上帝的能力。我们总觉得上帝做的愚蠢无能哈。那可是如果一个人是有神的灵，有神儿子的灵，我们就能够在任何一个情形下称神为我们的父，我们称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为我们的主。耶稣在这个很痛的时候，他也相信神，不仅相信神，相信神是他的父的时候，哎呀，我不知道我们今天的悖逆的人类哈，我们对父母也好，我们对权柄也好，我们对神也好，常常也是悖逆，常觉得他们带领不好。很多小孩子，父母一句话不对，或者是一点不对，马上就翻脸哈。耶稣现在是被宇宙万物的主宰，他的父放在敌人的手里，那么耶稣还是称他父。这到第七眼讲的时候也是一样，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这都是一种极好的榜样，当然也是我们的拯救。因为他的顺服，因为他在这种看起来就人的理性来讲，天父如果是全能的，怎么会让他受这么大的苦，怎么会让他受这么多的艰难，早就离家出走了，早就很愤怒了。就是我们太需要在基督各方面，包括在基督对天父的顺服上面，而且不但是顺服，而且是那个非常喜悦的，非常恭敬的，非常充满爱的喊父啊。而且这喊父是对天父的顺服、喜悦和爱，也是对人的爱，因为他的喊他父是请父赦免他们。赦免是我们常常讲的话，我们今天不去详细分析，其实我们讲却常常不知道赦免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赦免的困难。赦免非常困难，一个被害人很痛苦的时候，他受到伤害和打击，你怎么叫人，叫被害人去赦免别人，他受的痛苦、受的打击要怎么赔偿，要怎么补偿？何况有的时候根本不能补偿了，不是有的时候，恐怕所有都不能补偿了。被杀的人，他怎么去赦免那个杀人的人呢？他也没有那个力气，也没有那个，已经过去了，他也不可能复活了哈。就是从世人来看，赦免在法律上的意思就是他好像没有犯那个罪一样，刑罚都免去了，这在人间不可能的。所以赦免是非常难的，所以圣经也讲过，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智慧来赦免。被害者很痛苦，那么另外一方面，犯罪者也会有他的痛苦。如果你就是酒醉驾驶撞死的人，酒醒一定很痛苦，但也不能改变。那么如果犯罪者不痛苦，人有罪性，犯罪者因为他的罪很快乐、很得意，杀了人了、强奸了人了、贪污了，不但不后悔，还很得意，那你也不能赦免啊，那个赦免会造成很大的罪恶。这一切犯罪者、被害者之外，还有正义的问题，就是做错事的人要怎么处罚， 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七节，耶和华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啊，赦免啊，赦免就是好像没有发生一样，下一句话又好像不赦免，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这句话很奇怪，一个说赦免，一个说不赦免还要追讨，那这是什么意思？其实这句话就很简洁的代表了整个圣经里面，而我们今天常常没有的态度，就是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是一致的，神不会用爱来废掉义，也不会用义来废掉爱。那这个这么难解决，我们人看是无解的问题，是耶稣成为我们赎罪的羔羊，为我们的罪死了而做成的。我们不去详细解释，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到神面前就是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到神面前就是与神和好，到神面前就是在伊甸园因为亚当夏娃犯罪所造成的阻隔，拦阻仇恨因着耶稣消除了，成为了和平和好。到神面前是得到一切美好的福气，那么都是因为耶稣。因此耶稣的祷告对父求神赦免，并没有不义的成分，也没有叫天父为难，因为三位一体的真神在这件事上是一致的。我所谓的为难，就是你女儿如果被人家强奸了，然后你女儿跟你讲说，爸爸饶恕她吧，我还想跟她结婚了，你恐怕会很愤怒。就是一个被害的儿子向天父求赦免，并不是我们想的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包括父亲也是愤怒的，包括儿子的伤害，还有犯罪者的错误。好，那么耶稣所做的这件事，在十字架上死，看起来有很多人的邪恶，包括比拉多，包括罗马政府，包括希律，包括大祭司，包括犹太人，外邦人，在使徒行传第四章讲到，就用诗篇第二篇讲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大家一起要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他们所做的一切的错误都却又正在神的计划中成全你一直必有的事情。耶稣的十字架固然有这么多魔鬼还有人的罪恶，但是后面有上帝奇妙的旨意，这奇妙的旨意呢，使神的义能够成全，神的爱能够成全，也能让我们因为听到上帝的道悔改。所以耶稣的祷告，父啊赦免他们，这句话的成全正是用他自己的道成肉身和顺服到死来成就的，也是因为怎么样，也是因为他所做的这一件事情，在被圣灵感动下的使徒解释，叫人听了明白的。赦免我们刚讲了很多困难，包括这个被害者的伤害和痛苦要怎么补偿，这在耶稣十字架上做到的，包括犯罪者的痛苦怎么减去，这也耶稣在十字架上做到的，包括犯罪者如果不肯悔改要怎么赦免，这个在十字架上做，然后更明显的做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你看到当耶稣死了复活了升天了，五旬节圣灵降下来了，也就是从耶稣死，也就是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到那些犯罪人得赦免，隔了五十天耶稣的祷告才被垂听，隔了五十天圣灵降下来，彼得讲到了，讲完道以后，彼得讲说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然后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耶稣的祷告被垂听了，耶稣的祷告被垂听，一方面他自己的整个的道成肉身死里复活使他的祷告被垂听，另外 圣灵的工作，让他的让基督的工作被使徒传讲出来，别人听了悔改了，罪就得赦免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讲赦免、饶恕、原谅，这些讲的太轻松了，没有讲到耶稣的赎罪，也没有讲到人听到，也没有讲到人的悔改，这是很不好的。甚至在现代的社会里面，犯错的常常不但不需要悔改，还有赏了。对不起，各位，我在教会里就常常提醒一些，包括主日学老师，我不知道你们做奶奶会不会也犯这错。当我有的时候人犯错，不但不被罚，还得赏，怎么样？小孩在那闹啊闹就怎么，给他糖吃嘛，那不是他学习的就是我越闹越有糖吃嘛。他闹应该处罚的，闹你给他糖吃啊。我们今天不太敢处罚，整个十字架就看到上帝有极大的慈爱赦免人的过犯，但是也有极重的处罚和管教，包括耶稣第一句话讲出来的。好，耶稣讲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们刚刚已经讲过，这是父很亲切的，这是赦免，这是很难很大智慧的。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也不是替他们不知道做借口，因为他们应当知道的，因为他们是故意不知道，他们知道就需要有人用上帝的话来提醒他们。可是当神用他自己的话提醒他们，当耶稣的祷告被人听见，他这句话一定是被感动，一定是圣子被感动说出了祷告，听见就跟历世历代神的儿女、神的仆人被圣灵感动说出来话，包括耶稣道成肉身说出来神的话，人不一定感动。忠言常常并不顺耳，神讲的话旧约以色列就不听，新约也常常不听。不管是基督徒外邦，我们都需要悔改。当耶稣讲出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的时候，反应并不太好。我们也不敢太确定整个的在十字架耶稣钉十字架大家讲话的次序啊，这个我没有好好去排哈，可能有些是重复的。但是如果我们这样想，假如说耶稣讲完这句话，或者耶稣在被钉十字架很痛苦的时候，别人听到耶稣讲赦免他们，别人没有感动，别人也没有就认错。马太福音27:40，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哎，没有感动。也许他们说的从人的智慧来讲很合理，你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救主，你今天这么惨，人家欺负你了，人家盯你了，人家冤枉你了，也你的父也不帮你伸冤，你自己也不能走下，可见的你是冒牌货。可能他们是这样想的，不但他们这样想，这个路加福音23:39，十字架旁边强盗也说，你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就可是耶稣在圣经里面讲的，耶稣讲的第二句话是在这么多负面反应之下听到了一个正面的反应所说出来的，就是有一个强调强盗就提醒他同伴，哎呀，你犯罪，你还这么得意啊，还不怕神呢、啊？我们所做的是应当的，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然后就求耶稣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就这也是十字架上的话，不是耶稣讲的，这是十字架上另外一个在十字架上人讲的。那我们也很感谢主，这是神很奇妙的工作。一个罪犯，这个人一定是江洋大盗，很坏的。然后他又在被定很痛的时候，通常强盗啊、被定啊、被杀、被砍头的时候都是很蛮横的，要不然就吓得不得了，要不然就很蛮横，不会悔改，然后就很凶的，因为不能活了就很凶的。这个人可能本来也很凶，也可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圣灵就感动他，他会责备他的同伴，也许是一起抢银行的好朋友，责备他的同伴。我就从来不知道，《水浒传》的英雄们在对方犯错的时候，如果 如果不是伤害自己的利益，他们会不会责备对方？他们都是强盗，嗯，盗常常并没有盗，盗没有盗，常常就是包庇。可是这个被钉的，就是说我们是一样受刑的，你还不怕神呢？哦哟，哎，各位，世上的人都不怕神，不敬畏神，到了十字架上还不敬畏神。那可是圣灵的工作很奇妙，居然这个人就敬畏神，而且责备不敬畏神的，而且他能说这句话，我们是应该的。你看，我们看很多的那个小说，章回小说，那个赴刑场说的冤枉啊。到今天我们陈水扁总统也说他冤枉，政治迫害，就是很多人到最艰难的时候他也不悔改。我也不是说其他政客不会这样哈，其他政客也会这样，我们自己也会这样。我们即使在错的时候，我们常常也讲，好嘛，到最后不能不承认自己有错，也会说你也有错，然后也会说我的错还不是被你逼出来的。就我们总为自己找借口。这个人真是圣灵的光照，跟我们刚刚提到的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大家被圣灵感动觉得扎心一样，就开始谦卑下来，承认自己错，承认自己无知，承认自己不应该。这里甚至承认我们所做的与我们所受的是相称的，我们该死。哦，这是一个人，这就是约翰一书讲，一个人肯认罪，我们认自己的罪，罪就赦免了；不认罪，罪就留下来了。这是被圣灵光照的人才能这样。他不只是承认自己的罪，而且他居然也是圣灵感动，他能够说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我想一定是圣灵的感动。各位，信主实在不是主要，不是我们头脑知识的问题，那也很重要，但是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头脑知识不能让你跟神有亲密敬畏的态度。他就被圣灵感动，他就知道这个人没有做过不好事。也许耶稣生平他并不了解，也许他的了解就是这跟他们一起钉十字架这几个钟头，然后居然就对耶稣说了啊，这也是十架不知道多少言里面的一言了啊，就是耶稣以外别人讲的。你德国降临的时候，哦，他大概也听到，我也不知道这两个强盗是不是也要造反，还是抢银行，还是强奸，还是叛逆，不知道是什么罪。那么，可能我觉得可能是要推翻罗马人的罪，我不知道，因为他知道耶稣德国降临，罗马的帝国会消失的，所有世上的国度都会消失，你的国会来。哎，他怎么知道？我不晓得。这是圣灵很奇妙的工作。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知道，我们的主他的国降临，我们天天在为这个事祷告，我们也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希望他更完全。当他降临的时候，我们求神纪念我们。这个好像他对他自己的得救没有把握。各位，如果他对主呼求求神纪念他的没有把握，正是他已经蒙恩的一个征兆。我们有很大的确信，这是来自圣灵，很大的确信不是自大，而是极大的谦卑，求你纪念我。好，耶稣就说了第二句话，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我们一般在圣餐的时候和在受难日的时候，和在讲十架七言的时候，因为那是受难最高峰的时候，都是很凄惨的悲哀的。可是我们不应该觉得只有悲哀，我们基督徒任何一个时候总的都是充满了喜悦的，我们是感恩的。因为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所信的都是永不改变、绝对慈爱、绝对善良、对我们好的神。所以我们任何时候，即使生病，即使要接近死亡，即使生离死别，有这些人间的难过，但是我们总的还是非常平安的。所以即使十字架上这些事情，我觉得总的来讲是喜悦。你看第一句话，赦免他们，这是一句喜悦。我们得赦免是极大的恩惠啊，我们得到赦免是欢喜快乐。大卫被赦罪以后是欢喜快乐，我们重担脱去，污秽被洗净了，我们重新被主接纳，跟神和好是欢喜的。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得与神和好，而且欢欢喜喜的。 十架七言耶稣说赦免我们，这是欢喜的，有人信靠耶稣这是欢喜的，即使有不信的有何妨呢？不信的不会废掉神的信实，那该得救总是得救的。所以这里面有一句话跟浪子回头的时候那句话一样，浪子回头的时候父亲说我们应当欢喜快乐，这里耶稣说今日你就要跟我在乐园里。我们信主今日，甚至你可以把它了解成现在，不是说等一下我们死了，不是说我们在这个地上还有几个钟头很大的痛苦啊，我们再过了以后就会好了。对了，我们是有很多的痛苦，但是我们有信心，我们现在就得到非常大不能够被夺去的平安和喜乐啊。第二句话是喜乐，是喜乐的福音，你跟我在乐园里，其实如同第一句话也是一样。好，第三句话啊，耶稣呢在约翰福音19:26，妇人看你的儿子，然后对他门徒说看你的母亲。这句话我们也可能会觉得比较悲哀一点哦，好像临死前托孤哈、哦，托母托子，好像这样子。对了，哀伤的时候一定有，我们基督徒在世上一定有哀伤，我们有哀伤的时候，但是即使是这句话，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还是看到正面的地方。正面的地方是什么呢？马太福音12:50，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马太福音19:29，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就我们当然不能照字面来讲说我们会奉献10块钱，神马上给我们100倍1000块。我们信主不是投资，我们信主是蒙恩的反应，而且得到更大的恩典。但是我们信主实在有今生来世的一切的祝福。所以玛利亚固然为了将要失去这个儿子，好像要失去，而且看到他儿子极大极大的痛苦。这以前就有神的仆人跟玛利亚讲过，你的心要被刀刺痛，这是很痛的。我们也会经过这些事，有的时候是自己的痛，有的时候是看到儿女服侍主的那个辛苦，我们也会痛。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我们是非常喜悦的。哎呀，我有的时候在教会里看到有一些服侍主的人，就当然不是都是，但有些服侍主人有很多艰难，我们是会难过，但是我总觉得我心里有那种很大的平安，我甚至觉得这是一个福气啊。我认识一个在教会里面啊，我认识一个国外的一个弟兄，比我大2-3岁，不过667岁就脑瘤死掉了，那么就死掉了。哎呀，很爱主的，但是死得很难过。我和我太太都哭，我太太是一直哭，但是我们并不是绝望，我们知道他到主那里好得无比，我们知道他有非常多的见证，我们有很多的平安。我们当然也有人性，因为不能暂时不能见面有难过，但是我们总的来讲是很平安很喜乐非常感恩的人。我们每个基督徒不一定要有什么多伟大的见证，只要是神的儿女，我们身上就有很大的那个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们就应该彼此的感谢祝福。所以耶稣即使快要死的时候，即使好像在把母亲托给别人的时候，他也在要我们应验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人信了耶稣他没有损失的，他是得了百倍的。没有主的人他只有损失，因为主给他他不会感恩，主给他他不会分享，主给他他不会信靠，主给他的他不会尊主为大。所以没有主的人只有损失。如果失了又复得了啊，千金散尽复还来哈，那个常常是像那个被赶出来的人带7个更坏的鬼回来。人呢，如果没有主， 不管是得是失，是失而复得，得而复失，都更坏。信主的人，我们所有的失都是撒种，看来失其实是结出百倍。我们所有的失，看来我们自己没有了，其实我们结得更丰富。我们不仅将来在天上，现在灵里有喜乐，而且生活中神也会让我们，包括在教会里面，我们经历到更多的父母兄弟姐妹，还有甚至金钱的帮助。当然这是以耶稣为我们的主啊。好，你看耶稣讲的话都是祝福的话，都是美好的话。祷告赦免他们，这是祝福美好的话。今日你就跟我在乐园里，这祝福美好的话。妇人看你的儿子，门徒看你的母亲，这也是祝福，让大家在教会里面都因为遵行天父的旨意，成为一家人，成为相爱的人，成为百倍的家庭，百倍的丰富。连第四句话，马可福音十五章三十四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句话也是一个祝福的话，或者是恩典的话，或者是美好的福音。为什么呢？好，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称呼，一个是称神为他的天父父啊，另外一个称我的神。他不是只有讲神啊，我的神，表示他们实在是非常亲密。但是非常亲密，为什么会讲要离弃我呢？一方面神在这个时候一定要离弃他，另外一方面耶稣原来也没有想到他会离弃他，这是一个很诚实的吃惊。耶稣就他人性来讲，我想他会觉得在十字架上极大的痛苦，最痛苦的时候神会帮助他，就好像昨天晚上他汗如血滴的时候，天使加添力量。可是这个时候他在十字架上承受最大的痛苦，承受最大最大为人背负上帝愤怒的刑罚的时候，他指望得到上帝最大的帮助，可是却不但没有帮助，还离弃了。这是为什么呢？啊，这个答案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因为神一定要击打耶稣才能满足他的公义，但是耶稣是义人，击打义人是不公平的。所以耶稣虽然是神的儿子，耶稣虽然是完美无缺的人，但他也为我们成为罪，好替我们公平地承受那个一切的刑罚。那不仅这样拯救了我们，不仅这样使耶稣也称义，这样也使神才称义。我们是说这重话，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一节，神的义已经显明出来，神的义加给一切相信的，就是罗马书三章二十一、二十二，还有二十五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要显明神的义。我们刚刚一再讲，十字架是神的慈爱，也是他的公义，他赦免也是他处罚，都在他极大的智慧和能力中显出来，不信主的人是以为愚拙和无能的。二十六节，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整个人是罪人，要被定罪，要被刑罚，都在耶稣的这句话表现出来上帝的智慧。他非被上帝离弃不可，他非被上帝打击不可。他的被离弃被打击是因为神的义，神的爱，那么也让神的一切作为被我们更多的敬拜。耶稣不是以色，不是从某个角度来讲他是以色列人的代表，但我刚刚一直要说耶稣不是以色列人，耶稣当然是一个犹太人了，所以耶稣不是以色列人，我是指着以色列人犹太人一直都在悖逆神，得罪神。耶稣以色列人这个神的儿子，像何西阿书讲的一样，这神的儿子是很悖逆的，可是耶稣这个神的儿子就是很顺从的。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圣经里面几句用在以色列人身上正面的话用在这里哈，就是耶稣因为为我们背负罪重担，被神击打，被神离弃， 这个离弃其实是有更大的祝福，这个击打和离弃最后会带来永恒的祝福。保罗这样说过以色列人，罗马书十一章十五节，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保罗也讲过，在罗马书也讲过，耶稣的死和复活也有类似这种情形。虽然耶稣跟以色列完全不一样，以色列人是这么坏，耶稣是这么好。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啊。交给人就好像被神丢弃，那么他们被丢弃，罗马书十一章十五节，天下就得与神和好。实在耶稣在十字架上被离弃，是让我们跟神和好，彼此和好，一个不可少又是充分的一个条件。那么当他们被收纳，当神再把恩惠慈爱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那我们正从死里复生了。以赛亚书五十四章六到八节，耶和华召你，这个你当然是指被盗的以色列人的悔改，但是也可以用在耶稣的被弃和因为他是这样的顺服被收纳，如召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湮灭，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以赛亚书五十四章六到八节，我很希望我们常常用这个话提醒我们自己，也提醒那些在罪恶过犯中忧伤的人。如果他没有忧伤要责备他，如果他忧伤就要用这样的话安慰。主是有击打，主是有离弃，但是是带来更大的祝福。好，第五句话，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二十八节，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这倒不是耶稣在痛得不得了，想哎呦我还有一句话没讲，所以要讲出来应验经上的话，这就是做作了哈。这他要表示的就是圣经上在记载耶稣的每一件事情都要应验在耶稣上，事实上所有圣经上的话都会应验的。那么这里就再一次讲到，即使耶稣的渴很小很大的事，很轻微很羞辱耶稣或者很荣耀耶稣的事，通通都在神的旨意，经上的话都要应验。好，那我们不信主的人也很难想，各样的事应验，讲出来的话是口渴了。各位，如果你今天在喜宴里面，哇，一切都办得很好完美，不会有一个人说好渴哦，没水喝，没饮料喝，没酒喝，不会啊。怎么耶稣用一个我渴了来表达经上话的应验呢？各位，这也跟我们平常背十字架一样，好像有辛苦，好像有艰难，但是让我们也知道这是经上话的应验。再一次说，十字架上每一件事上神的旨意都是美好的，我们都有的时候难过灰心，但是我们都感谢赞美。我渴了也是应验主的话，这句话呢有可能是引自诗篇六十九篇二十到二十二节，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着一个，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愿他们的筵席在他们面前变为网罗，在他们平安的时候变为基建。好，诗篇二十二篇和六十九篇都是很多地方描述耶稣受难的事情，那么可是那个受难的事情我们也看到跟我们想到的跟我们看到对比来讲好像有些不一样，其实没有不一样，就是在当时有当时的意义和应验，在耶稣时候有耶稣时候的意义和应验，而这两个是并不冲突的。包括在诗篇六十九篇 大卫是咒诅那些陷害他的人，而在十字架上耶稣是祝福。你不要说一个比较好一个比较不好，因为耶稣当然比大卫好太多，但是都是被圣灵感动说出来的话，包括大卫说愿他们宴席变为网罗，也是一个警告律法。耶稣也讲过这样话，不悔改最后要哀哭切齿的。新约的圣经的解释和应验都要我们都要相信，但是要灵活了解。你知道从69篇和诗篇22篇来看，耶稣在实际上还有讲一些话，或者说起码他心里讲一些话。譬如说哈，约翰福音19章24节，这也是在耶稣说渴了的差不多同样的时候，那个兵丁说，他们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捻揪，看谁得着。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捻揪。这个是记在诗篇22篇15到20节。可这句话耶稣在实际上没有讲，这应验经上的话，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捻揪，我的。可是耶稣并没有讲这句话，所以我们就知道耶稣就是经上的话应验在耶稣身上，但那应验的方式不一定就是每个字每个字字面那样。不，我们很高兴的就是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耶稣说渴了，我渴了，也是上帝恩典实现的时候，在我们生活也是这样。第六句话我们很简单讲，在约翰福音19章30节啊，耶稣说成了。这成了如果没有信心的人来讲就是完了，完蛋了啊！完成可以是完了，也可以是成了。从人来看，耶稣死了，耶稣一切悲悲惨惨结束了，但是我们知道神的旨意不会失败的，我们的主不会失败的。在人间最奇怪的一件事，耶稣的死居然成全了救恩。当然我们会说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升天，圣灵的降临，耶稣的再来成全了救恩，那个也是，但是在神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耶稣在死的时候，虽然他从人来讲还没有复活，我们也可以说上帝的救恩已经完成了，甚至我们可以说在创世以前上帝的救恩已经完成了。我们人有时间的经历，我们愿这些经历使我们更相信神。好，最后一句，第七句，路加福音23章46到47节，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他跟第一句一样，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这是很伟大的哈，就是当父离弃他的时候，他还是把自己的灵魂交在父的手里，他没有怨，他没有气，他没有离家出走，他还是继续的交在父的手里，相信主的带领。这成全了救恩，也给我们榜样。好，但是我说我们讲的今天不只是讲耶稣说的十架七言，耶稣可能在十架上也讲了不止七句，但是圣经就记了七句，而其他人的话也有意思，包括那个悔改的强盗，包括我们也难以想象哈，这个钉耶稣的罗马人里面也有一个这么好的哈，百夫长看见所成就的事，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义人。这是路加福音23章那里讲的，在马太马可讲，这个百夫长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这也是了不起的信心，在人看到耶稣被钉死的时候，死的时候就没有神迹奇事，只有非常就是很可怜的死掉了。他是被当作罪犯钉死的，他是被当作一个人被钉死的。可是圣经三个地方，马太马可路加分别记载他是其实是义的，其实他是神的儿子。你在耶稣死的时候说这是神的儿子，了不起，大有信心。你在他行神迹的时候说这话没有什么稀奇，你在他死的时候能说这话很稀奇， 这是神给你的信心。我们也希望我们在或生或死总是说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我们救主。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常常把你的话放在心里，也能够不断对你说话，使你的话感动我们，更有主的样式。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